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请大家一起打开罗马书。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一起要看的经文是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翻到以后，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怀着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你宝贵的话语，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创造了这诸宇宙，你借着你的话语造了这世界，你也借着你的话语使那些死去的枯骨复活，你也借着你的话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圣徒。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也再次求主你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这里边有生命的奥秘，从古至今使人知道这经里有永生，所以我们求主你圣灵开启我们，能够知道永生的奥秘，也特别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所栽种福音的种子，并且让这种子在我们里边成长成熟，使得我们可以进入你所预备的国。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召聚我们，把我们众人领到你的殿中，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审判的时候有任何的一个理由作为借口使自己不受未来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再次把自己摆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若不是出于主你自己的恩典，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主，今天早晨此时此刻你把我们挪移到你的殿中，使我们能领受这道，愿这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知道呢，在世界的文学史上有一卷书，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读过，它叫忏悔录。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写的一部书，也是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那奥古斯丁是什么人呢？奥古斯丁的早年是一个浪荡公子，他非常聪明，他的父亲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税吏，那父亲不是基督徒，但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他的母亲的名字叫莫妮卡。很多的基督徒的母亲渴望自己的孩子信主，所以常常都把莫妮卡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他母亲非常虔诚，可是呢生了这个儿子非常聪明，但这个儿子又非常浪荡。到1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与一个女孩子同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父亲了，可是做了父亲又不结婚，又继续出去浪荡求学，研究各种各样的哲学。后来呢，他到了20几岁的时候，就在迦太基那里去学，写了第一本的论文，名字叫《美与均衡》。所以当时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也非常追求到底人生是什么，到底这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所以呢，他当时就入了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呢是在迦太基非常流行的一个宗教，叫摩尼教。但是始终在宗教里得不到满足，30岁的时候他就到了米兰的主教那里。我们知道那个米兰主教当时有个很有名叫安布罗修，他就开始学习圣经。 可是到了三十岁，学了两年多，他仍然怎么样？他说，我一边读着神学，一边学着圣经，可是呢，他同时与另外的女人同居，非常浪荡的一个人。他说，我怎么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所以呢，一方面他觉得有生命之道，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又控制不了自己。这样就到了32岁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在花园里面散步，非常的矛盾，我怎么才能够真正要圣经里面谈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呢？这个时候他在散步，就听到一群小孩子在读书，读书的时候孩子在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赶紧跑到屋里边去，他就打开自己的圣经，砰就放到圣经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的第13章13到14节，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是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那么圣灵就借着这两节的经文，就把奥古斯丁从一个浪荡的公子彻底的改变。所以他从此之后呢，就是专心的来追求主。后来我们知道他34岁就去到非洲做了修道的工作，42岁被称为叫西坡 Hippo Augustine， 这就是他的故事。你知道一个人呢，很可能理性上知道信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如果一个聪明善于研究生命，敢于大胆的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敢于大胆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着，我要到哪里去的人，最终都会把它带入到生命的智慧，追求生命的研究。你不可能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把基督的信仰给忽略掉。那么我们说很多人经过一段的研究，就如奥古斯丁一样，经过研究追求发现，哎，这东西有道理，我愿意接受，但同时又面临另外一个他所经历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愿意接受但是我活不出来，我愿意接受但是我同时又犯着罪，这种的痛苦的煎熬该怎么办？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就吩咐当时罗马的教会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教义，怎么是因信就蒙了这个恩典。换句话说，他用十一章的篇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就是白白的礼物，给你你拿着就得了，你不需要再客气。人就说，不，我得等我像基督徒的样的时候我才领受这救恩。你就知道你越像基督徒的样你就越领受不了救恩的奇妙，上帝救赎的奇妙，就是让你觉得我永远都做不到，靠着我自己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一个基督徒。那你就知道这个你离救恩就很近了。所以他用了十一章的篇幅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怎么样的一个救恩，怎么样领受这个救恩，怎么样靠着圣灵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到了十二章我们说一转折以后，好了，你进来了，你说我要进来了，那么接着他们又说那就结束了。如果这样的话到十二章就没有13、14、15、16，他说你要好了，那我们来处理实际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所以从13章我们就知道怎么对待政府呢，怎么在社会上的有美好的见证呢，要交税，要顺服。那怎么与其他人来往呢，就是要常以为亏欠。怎么才能爱别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爱就是常以为亏欠。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你说我怎么能爱这个人，这人怎么也不好看，看着也不舒服，行事为人怎么都我看他我就不理他了。那圣经说不，你怎么爱他其实有一个很巧妙，你欠他的你就学会爱他了。咱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当我们的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说上辈子欠你，是不是有一种亏欠的心？对，怎么去爱一个人呢，你欠他， 要常以为亏欠，你就可以爱别人。那么现在到了下面这一十一到十四节，就谈到了作为一个个体，你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完了，那么要处理你个人成圣的问题。不是说有一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就结束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妄想着，哎，反正我就拿到一个天国的门票就行了，对吧？很多人说，只要我的后脚跟也跟着我进了天国，我就完事了，再多做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是不是这样的？保罗当时就已经想好了，神就把这宝贵的话语就赐下来了。生命跟责任是血脉相连的，什么意思呢？活着就有责任。任何一个人，从整个神所造的动物到人类，任何一个活着的都有责任与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你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个活物，他就没有什么责任。你说一块铁在这放着，他没有什么责任，是不是？但是一个猫一个狗，他只要活着他就有责任，怎么样？他就得有责任去找食吃，对不对？那我们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生下来你就被赋予了责任的。你说我不负责任，你不负责任，你吃吃不吃？你得吃的，对不对？你吃的就是在为生命负责任。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人讲，我们活着是因为死是更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那你说我不想活着负责任，那我死吧。你发现怎么样？死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因为死是对爱你的人最不负责的。所以为了什么？为了生命和爱你的人缘故，你必须得负责。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了，我们信主之后得了什么？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它是责任的。我们知道，我们从中国到了美国，很多人我们说成了一个美国人，那就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责任你放弃了。但你成为美国人，是不是我从此就不负任何责任了？对不起，你生活在美国，你就得为美国负责任了。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跟责任是血脉相承的，就意味着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要在基督的面前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我们来看哈，保罗借着这四节的经文给我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吩咐。所谓基督徒生命的责任呢，就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生活责任。我们来看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成圣是急迫的，成圣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第二，就是成圣它包括具体的行动，它不是抽象的。第三，成圣呢是要有一些的境界的，有的事情你是能做的，有的事情不能做的。第四，成圣使的秘诀是有个专注的目标。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一节，这里所谈到的是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说成圣的急迫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信了，你怎么样，你就立刻要进入成圣的阶段，就这么急迫。就好像说一个孩子被生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一般在这个妇产科医生把这孩子一接生出来，你知道他肯定有个动作，肯定在听一件的事情。如果这孩子不哭，他会怎么样？给他两巴掌把他扇哭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一生下来一有生命了，他必须得有个生命的迹象要出来。你不能说让他休息一下，歇个两个小时再喘气儿吧，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你一生下来你就得喘气了，你就得有呼吸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前面这些东西都讲完之后，他特别讲到说成圣现在就得开始。那么这里面谈到成圣的责任是很自然的，所以他这里面说你们晓得，就是非常自然的。你们晓得，也就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不晓得， 你们都晓得成圣这件事情是要马上，而且呢你们晓得都要负责任的。我们经常坐飞机就知道，你比如说我们提前两个月买了飞机票，可能过了几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就说对不起呢，你的航班怎么样，时间调整了，本来呢你是11点起飞的，现在我们把你的航班调整到9点起飞了，那你的责任是干嘛？你得早去2个小时了，这就意味着。所以同样的，保罗说，过去你们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是那样，但现在你已经成了基督徒，所以你们晓得该调整。什么时候调整？就是现今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在我们的信主之前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拖。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感动了，哎呀，我们想信了，后来一想，来等等，下次再说。我们有的人呢一拖拖了4、5年，有的人一拖拖了一辈子，临死前才赶上最后一班车，有的人可能是最后一班车都没赶上。所以呢我们知道拖延是魔鬼对付人的一个最重要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诡计。你知道得救这件事情对于撒旦的黑暗的势力来讲，他总是告诉你不急，还有明天，不要急，下次下次下次。所以人得救是这样，但是对于说我已经决定我要跟随基督了，而这个时候魔鬼有同样的另外一个诡计，还是让你拖延成圣。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某天某月某日决定说我要接受神所给我的这宝贵的礼物，可是你发现呢，有的人接受之后怎么样，就停留在那儿了。你现在跟你信主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呢？啊，没什么变化，我一直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魔鬼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另外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他在成圣的这件事情上，在真正过基督徒生活这件事情上让他拖延。拖延里面有很多的理由，一个是虚假的神学，说你都信了，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干嘛还那么努力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圣经上也是对的，好像有这个神学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好像是说只要我信了我就一切都得到了。我们常常是把一种的神学片面的理解之后应用到自己的合适的处境里边来找到一个美好的借口，但是你仔细读过圣经，这种只不过是一个自我的借口，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那个觉知就等于得救呢？你怎么知道我走上台前去，我感动了一下，我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思维的改变，行动的改变是得救呢？圣经上没有谈到说这种事叫得救，圣经谈到说这是一种自我的欺骗。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教义被我们片面的应用到自己的处境里边，就产生了失去救恩的危险，甚至假得救的危险。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及时的清楚的明白魔鬼的诡计，也知道生命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要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没有一个人说呼吸是件比较艰难的事儿，所以我就不呼吸了，你试试，对不对？你说喘气儿实在有点太累，那我就憋着不喘，你发现你憋着更累，是不是这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圣就是如此。基督徒成圣就相当于人一个新的生命叫呼吸一样，你有了生命也叫呼吸。所以现今此时此刻是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你什么事情行动跟上了，你永远不后悔。我们不能说我等一等再信，我们不能说我等一等再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个都是极端错误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边特别的吩咐说，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那趁早睡醒有什么原因呢？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得救呢是正在完全的落实。圣经比如说是我们是在一个归家进入天国的路上，这是一个路程。那路程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天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就带来一个位移。什么意思？就是每一天我们都与终点越来越近。这意味着什么呢？要么主呢来了，要么我们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走在这样一个进程里边，对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原因是什么？第二原因就是说，从整个的救赎历史大的历史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正在走向一个结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里，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在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耶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在他复活之后的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边，那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那一刻就是某一天，有可能是下几分钟，有可能是下几百年，有可能是几千年。但是神告诉我们整个的历史有起点有终点，他说开端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主来也过去了，我们在这儿。那终点在哪儿？终点在我们后边的某一刻。也就是说从整个大历史的终结来讲的话，我们趁早睡醒也是必须的，因为大的历史进程正在走向一个结尾。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有 Hurricane Harvey， 对不对？所以在8月24号24、5号左右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休斯顿地区。但是你知道8月22号休斯顿所有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什么？他来了，对吧？所有的新闻云图都看到，哇，这么大的一个上百米啊，这云层300多米的云层已经慢慢慢慢的晃得过来了。所以所有在休斯顿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说我有能力我把它转一圈扔回去，没有。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改变不了他，那你只能自己改变，你不能使他改变。意味着什么？你自己必须要改变。所以这 Harvey 呢是超过当年的 Katrina， 是美国历史上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这个风暴。它直接造成的损失2000亿美元，后期它也下了那么多的雨水啊淡水进入到海里，所带来的对海洋的灾难性影响是更厉害。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撤离，你要承受它到来的后果。那从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到来是必然的了。我们人呢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要见主了，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那唯一你能做的就是什么呢？你把自己预备好，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比昨天更年轻的，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比我前一秒更年轻的，都是不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日渐衰残。所以这是一个进程，没有人能够改变，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负起责任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成圣是非常急迫的。那你说好了，我有这个急迫性了，我也知道这个大势所趋了，我不得不做这些改变，那我做哪些具体的改变呢？感谢主，他教导的非常的清晰。所以他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所以呢，成圣它绝不是什么口头的事儿。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你说你过没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过没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说哎，我好像不太清楚。回到圣经，你不太清楚是不可能的。心灵的改变必然带来行为的改变，行为没有改变，心灵就没有真正的改变。举个例子哈，这里边有两个词是非常关键的，脱和戴上。你知道你不可能，今天早上我在想，我能不能就穿一半，穿两件衣服来，一半穿上一个胳膊，另一半穿另外一个胳膊。我考虑大家别再以为我就精神分裂了，所以没有这么做。本来我是打算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不可能说我同时穿两件西服，一个胳膊上套一件，你只能说我都穿了一半，那是什么样？很可怜的，很可笑的。所以在这里边他特别讲到说，你必须先把这个脱去，把脏的要脱去，新的穿上，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里边就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特别你要先把这个暧昧的行为脱去，然后你穿上光明的兵器。几年前呢，我在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在无锡有一个的教会，他们弟兄说，哎呦，那牧师正好你来了，我这有点紧急的情况，我们这有一个会友，他的妻子现在已经癌症不行了，能不能够去到那儿给他施洗？他是在无锡靠这个郊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赶紧开车去了。哇，我一看，哇，真的很漂亮，无锡建得很好啊。他说，哎，这个到村庄了。我一看，哪有什么村庄啊，全都是盖的六层小楼啊，很漂亮，在外面看上去非常好。然后我们进到楼里边，一进这楼层，我就哦，这味道不对呀、啊，怎么这么臭烘烘的呢？所以我们到了三楼，一打开这门，嘿，有意思了。一共这个里边大概是三室的房间，一打开我一瞅，这屋里边一堆鸡，在一个隔壁那个房间里边一头猪，在那个房间里边老人家在那躺着病床。所以呢，他说呢，他们的农村呢，那平房全部给推掉了，现在都要城镇化，所以他们就都搬到楼房里边来。但搬到楼房里边有一件事情没改变，什么？养猪养鸡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养到哪儿了呢？养到房间里边去了。你知道猪上了楼房之后，对不对？它还是猪，大家在楼房里面，它该拉该吃还是一样，对吧？但你人呢，你要想住楼房，那你得有点改变了，对不对？要不然你的邻居受不了。反正他说无所谓，我们这村里边都这么干。所以这个楼呢，虽然外面是很漂亮，但是一进到楼道里边就散发着鸡粪和猪粪的芳香。我就是让我常常想起一件的事情，我就说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成为基督徒，神说你是我的选民，你已经在我的里边成圣了，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常常散发着过去的罪恶生活的一些味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特别的吩咐你要脱去那些暧昧的行为，因为那些行为跟你要穿上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什么是这些暧昧的行为。比较通俗简单的，你要想来分辨自己哪些行为是暧昧的行为，就是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没办法做的事情。用保罗的话讲的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所有这些的事情就是暧昧的行为。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偷东西，你不能说是哎，我来这儿偷点东西，对不对？这就是暧昧的行为。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没办法说出来，你不能到一个人面前说，你知道吗，我恨你，对不对？ 这没有办法说出来，你拿不出来的，不能够放在众人面前让人大家都说这真好。这大概都是属于暧昧行为的这个范围内。而保罗说你要脱去这些暧昧的行为，你要穿上这些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那行事为人端正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就是众人以为好以为美的事儿你干就去了，这大概就是比较端正的人，对吧？你说大家都知道帮助一个人是很好的， 这是端正的行为。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保罗在这里面就告诉说，你们行事为人要有改变，这种改变是要彻底的改变。你知道有的时候呢，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也特别强调，就是神特别担心我们变了一半，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思想上有认识性的改变，就过去我不了解基督教，现在我了解了，我认识了，然后我就停留在那儿了啊，我知道哦，信耶稣的人说我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多了就以为怎么样，就以为我是了，这是很可怕的。你认识再多的亿万富翁不证明你是亿万富翁，对不对？真正的证实你是亿万富翁的是什么？是那个钞票那个数字在你的名下，属于你。所以很重要的，保罗也特别的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一个人呢说认识神，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说、哎、我认识神，但是他这边就特别提到一点，他说但是你行事去和他相悖，他这就可憎恶的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各样的善事上都是废弃的。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说呢，我认识神，但是我做的跟他不太一样。那保罗说，你已经没有什么行善的资格了，你所有这些行善都带着什么假冒伪善的痕迹了。所以这一点上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口头有信仰，没有实际的行动，那起码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能是一边拜着马门，一边还以为自己敬虔，那就跟一个屠夫似的。一个屠夫他也认为自己跟外科医生没什么区别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一边爱着世界，一边我们说我是神的儿女，那屠夫说对，反正大家都用刀嘛，对不对？我也可以做外科医生，就是有点可笑。那么脱去是这些暧昧的行为，那穿上的，穿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的端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在理解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具体化，所以我尝试着那怎么样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端正的形式，把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去把它具体化。事实上呢，每年呢，我在过去给大家写这个牧函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老伟连自己写了一本书的，叫基督徒的严肃和敬虔的生活的呼召的这本书，他特别谈到呢，他说其实啊，每一个人你要想真实的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从两个方面是最清楚的，时间的使用和财富的使用。那我说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说一个人有端正的生活，那么他在时间上是怎么使用的，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我举个例子，从一个常识的角度来讲，说你每天大概你应该睡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假如说不是假如说实际就是这样，每天我们要24小时，那你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你应该是用于睡眠。那你说不，我每天睡2个小时。有的人不，我得睡14个小时。如果七八个小时是正常的话，那我们说睡2个小时的人和睡14个小时的人都是行事为人不端正。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给我们使用身体的说明书来正常使用我们的身体，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结果睡多的和睡少的都会造成身体的危害。结果都表明，如果你不是正当的正常的使用这个身体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行事为人不端正，是有问题的。你说不，我睡2个小时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同样你不能够说我把车开150迈是为了我上班节省时间的缘故，还是错误的。你不能说是我一边违法我一边为了法律的好处，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就给我们一些非常 理性的提醒，因为上帝把理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基督徒活着，你最基本的要活在理性里边。你不能说我不，我就不睡觉了，我就爱主爱到我一分钟我都不睡，然后我很快就死了，然后上帝说，哇，你真是爱我的不得了，这是人的梦想，你知道不？共产主义可以是这么教导你的，但是圣经不让我们这样去稀里糊涂的活着，要理性的思考。那么同样我们说，我们工作也是这样，我们工作，我们在公司里边，在教会里边，在任何地方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接受一份工作，就要把这份工作要尽心尽力的做好，对不对？你接受了你就得做好，你无论做什么工作啊，你同意了你就得做好，做好怎么样，就意味着你尽心尽力去做了，这叫行事为人端正。你不能说是我工作时间我干点别的，那你就没有对这个老板，对你工作的神所赋予你的这个你的雇主负责任。你不能说，哎呦，我只对这个雇主负责任，那个雇主不是负责任，所以我还是一个忠心的人，不是的。因为你只是服务一个老板，最终的老板都是神。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是行事为人端正，那么我在家庭里边是这样，在工作是这样，对待我自己的身体，对待我自己的儿女，我都是一样的。这才是什么？在时间上是一个行事为人端正的人。你不能说是我爱教会，我爱工作，我就不陪孩子，那这你也不是一个行事为人端正的人，对不对？因为神把他托付给你了，你没管他，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切实的仔细思想一下，你这24小时你怎么用，你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或者说你滥用了多少时间。还没完，我们说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尺度。那么第二就是财富，你知道钱财是最好的一面灵魂的镜子，钱财是照我们灵魂最好的一个镜子。那西游记里边动不动你知道就有一个宝物叫什么，叫照妖镜，对吧？都动不动拿出来，唐僧哥就拿去照，这是谁？我常常感觉到金钱恐怕是我们基督徒属灵最真实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对着我们华人基督徒。一个人对钱的使用的态度和用途，是那个人生命最好的 GPS。 什么意思？我们的文化呢，是从小我们可能是穷怕了，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中国人对钱有特别的一个软弱，成为软弱，就是这个引力太大。那我自己呢，以前也经历过，也看过，自己也真是爱财如命过啊。年轻我们把它称为叫为事业而奋斗，说白了就是爱钱财嘛，对不对？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为事业而奋斗。那今天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更多了，动不动什么华为就有人跳楼死了，反正中国哪一家做得好的公司都有跳楼死的，要不累死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对钱财的追求已经被这个世界塑造成贴了很多的什么包了一层的黄金在里边啊。所以你看到今天所有这些大的公司那些老板都说，你们干，拼命的干，这样才能够像我有一天一样。那自己怎么样？赶紧养生去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那么钱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的指示，我们在哪儿。所以说我们在美国其实生活很简单，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贪污受贿的这些的非工资之外有什么由头，对吧？跟中国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从来都不知道，都没拿过工资，都没花过自己的工资。在美国不一样，你挣多少你必须得花，对吧？要报税的，你要指出来某一个收入都是哪里来的。这就意味着实质上你可以给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到底我们说多少钱拿去奉献，多少钱是我们的生活，多少钱是我们的消费，多少钱是我们的医疗，多少钱是我们特别的备用的存款。所以你怎么样使用金钱，你使用的比例，你为自己存留的比例，是不是在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这样一个行事端正的前提下。所以我们仔细想，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在金钱上不端正，那这段的经文就可以诊断我们了，说明什么？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你跟上帝之间关系是有问题的，你不论你说我感觉怎么好，我跟神亲密无边，但是问题是回到神的话语的光照下，他说你已经有暧昧行为了，跟神之间就关系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为的给我们的一个挑战。那么还有我们继续来看的话呢，更加的具体了。我们不但说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脱去穿上的问题，还有他说你不可成圣，有禁忌的，有些事情是你不能够去做的。三个不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圣经里边的谈到荒宴醉酒啊，所有跟醉酒有关系的都是无智慧的表现，这一点在箴言里边就特别的清楚。箴言呢20章就讲了，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在这个23章，作为这个父亲就跟他的儿子说什么，你知道吗，好饮酒的不要跟他来往。什么意思？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儿。所以我们贪酒贪食，但你发现呢，在这个23章讲酒的时候，中间谈到妓女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酒跟色是紧密联系的。中国有一句俗话就讲了，酒可乱性。所以呢，你发现圣经对这个醉酒是非常负面的。他说呢，谁有争斗，谁有忧愁，谁有祸患，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也就换句话说，常喝酒的人，你知道什么陪伴你吗？祸患、忧愁、争斗、哀叹，无故受损伤。这一点特别的真实，对吧？特别你到这个中国东北，你到时候能看到这个实际的现象。那事实上这不是我们说比较圣经上所谈到的。早在罗马时代，雅典有一个哲学家，他叫马尼沙提斯，曾经这样说过一段，他说呢，神明将酒向凡人显现，对他正确使用是人的祝福，无拘无束的使用恰恰相反。他说请注意啊，作为食物它给人身体力量和能力，作为医药它是良药，能与其他液体和药物掺合，使负伤的人得到帮助。在日常饮食中，适量饮用掺合的酒使人愉快，但过度的饮用则带来暴行。说掺合各一半，你就会癫狂，毫不掺合你身体就会崩溃。那从这一点上来讲，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在罗马，在当时的时代，也就在主耶稣的时代，没有人不掺和水来喝酒的。也就换句话说，他那个葡萄的浆汁啊，那是凝固的，一块一块的，就是要喝酒的时候都什么，在大缸里边倒上水，然后把那个丢进去搅和一下，然后才喝的。你如果不掺和的话，那个是非常高的浓度，非常容易使人喝了就醉的。所以呢，圣经如此教导，哲人也认同，荒宴醉酒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就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是我同时被酒精所引导，同时也被圣灵所引导，恰恰相反。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你要想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别喝多了。还有你发现被邪灵充满的也跟喝醉酒的人是差不多一样，仔细去思想，你如果仔细看那些什么被邪灵充满，都跟喝酒喝醉了一样，你问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这谈到的荒宴醉酒，在圣经上谈到荒宴醉酒的事情跟圣灵充满怎么样，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么再来看不要干什么呢？不要好色邪荡。这里边的两个希腊文的都是特别强调不正常不正当的性行为，而且是过分不正常不正当的性行为。圣经里边的是极其强调性方面的纯洁，可惜呢，从始祖从人类犯罪之后，性方面就根本没有办法谈到纯洁的问题了。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是一男一女，是婚姻的开始，也是神所预表婚姻的一个 正式的结束。什么意思呢？从亚当夏娃之后，你就看到了亚当夏娃一男一女叫婚姻，丈夫和妻子，到了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子，接下来亚伯拉罕怎么样又多妻，罗德怎么样就跟女儿乱伦，索德玛俄罗拉就是同性恋，到了士师纪就变成强奸强暴同性恋，大卫就是婚外情，到了哥林多教会，你们说哦，他们那时候不好，到了新约教会怎么样，哥林多教会圣经上说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也就换句话说，这人在性的方面是越来越花样。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又到了更有趣的时代，我们还能够出现什么机器人的性伴侣了，对吧？人不跟人在一起玩了，不跟属肉体在一起玩了。所以你看到这淫乱是圣经上非常强调的，是绝对与圣徒的生命不能够相交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就特别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也就换句话说，一个人好色邪荡，你一边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有婚外情，你就别在那开玩笑了。 You are not， 你根本不是。为什么？因为神说的，这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与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所有顺服罪的就成为罪的奴仆。什么意思呢？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胜不过这个罪，那你胜不过，你是这个罪的奴仆。你是罪的奴仆意味着是什么？你是魔鬼撒旦的帮凶，你跟他是一伙儿。一个人呢不能够说是我特别忠实我的配偶，但是呢我也犯奸淫，那你不开玩笑了？你这两者事情你不能认为我是个忠心的丈夫，那你怎么样？那对不起，你只能忠心于你的太太。你不能说我是忠心的丈夫，但是我在外边还有一个比我太太更亲密的人，那你就谈不上忠心了，彼此矛盾的。所以这里边呢保罗就特别的吩咐说，你不可，也就换句话说不要去想，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谈到了婚姻罪，就谈到了好色邪荡，这里边又谈到什么？谈到的是争竞嫉妒，那这个就更简单了。圣经明确讲了说，爱是不嫉妒，嫉妒的人是没有爱的。你不能说我很爱他但是我嫉妒的不得了，本身就是矛盾的。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但是什么呢？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圣经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读了之后让你真哆嗦，你嫉妒了别人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什么呀？骨头里边都烂了，哇！所以不能够嫉妒，不符合圣徒的体统。也就换句话，这里边所谈的三样的事情，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就与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谈的另外的三样的事情是一致的。凡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也就换句话说，保罗说这里边所有这属于世界的事，在你们基督徒在你们成圣的生活里边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接触。因为他说这世界和七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妥协的。我们知道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德国被分为两个部分，民主德国，也就我们常常说的是东柏林和西柏林。你知道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其的吹捧社会主义多么的美好，所以呢东柏林和西柏林这边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统治，这边是什么？社会主义统治。那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哈，从1949年东德建立，然后呢1953年40万东德的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年到1959年每年至少25万，1960年20万。也就换句话说，在12年的时间里边，东德失去了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什么意思啊？
就大家每个东德的人都说啊，我们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太好了。但是他在那个自己家东德的窗户在那坐着，一瞅，西德的人在那边吃着香肠，喝着咖啡，而他自己的香肠咖啡贴在自己的墙上。所以怎么样？所以他们一边说，东德是一个优越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去西德了。什么意思？人的行动最能反映我们人内心真实的渴望。那么今天中国有流行语叫用脚投票，也就是行动说明了一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与圣经的教导有直接的冲突的话，也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仍然荒宴醉酒，仍然好色邪荡，仍然增进嫉妒的话，我们与主的关系就不是有问题了，而是他的仇敌的关系了。你说一个丈夫啊，在外边如果有另外的女人的话，你说他的妻子会说咱们俩关系真的很不错？不会的，仇敌的关系了，对不对？神也是，神说我是祭邪的神。什么意思？你不能够爱世界又爱我，你爱世界你跟我就是仇敌的关系了。那么就回到最后的第十四节了，一个总的原则，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这里边他就特别的强调了，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在这讲了半天，担心大家还不明白，要这样不要这样，要穿上这个把那个脱去。才告诉你们一点，最最重要的怎么样，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通常呢，在咱们的文化里边哈，我们的都受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结婚都戴个戒指。你说戴个戒指什么意思呢？结婚好多年，我总是觉得哎呀，这东西太别扭了，这手上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受，后来觉得啊，还是要戴着。就戴着不是你好受不好受的问题，戴着有一个意味。这个意味是什么呢？意味说，如果呢你喜欢我，但是不要打我的主意了，对不对？还意味着什么呢？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呦算了吧，我不要有非分之想。所以呢，既是对自己的提醒，又是对别人的提醒。所以呢，这个同样就告诉我们说，披戴耶稣是意味着什么呢？披戴耶稣就是意味着对世界来讲我已经死心了，我一看到这个哦，我要忠心耶稣基督了。就保罗呢，他曾经这样写的，他说对我而论呢，这世界怎么样，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的话，这个世界已经完了。那对世界而言怎么样？我完了，明白吗？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说世界完了，然后世界说你完了，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做基督徒做了挺久，世界说哇，你真不错，你混得不错，你知道吗？你很危险，因为你的身上没有基督的印记，这是件很严重的事儿。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紧的就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哦天，这实在是不得了，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被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在我的头脑里面有个比较可笑的一个图案，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只手在那十字架上，另外一半还在这世界上，有的人可能是只是一个手指头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企图要活在两难之间，但神没有给我们一个中间路线，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妥协的办法。他说你只能是带着我的印记。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遭恨呢？换句话说， 因为十字架把你跟世界的一切就分割出来了。这个世界可以拥抱所有的圣经里边的价值观，你说是彼此相爱，这个世界说对对对，我们愿世界充满爱，没有问题的，顺服政府，世界对对对，当然要顺服政府了。但是有一件的事情，这个世界跟我们没有办法妥协，就说十字架是我们的唯一。这个世界就说，哦，那对不起，顺服政府可以，政府顺服十字架，要么你死，要么我活。金钱也是如此，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没有中间路线。任何想持着中间路线来过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最终都是失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迪马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超过你我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跟保罗同工了那么久。但是最后迪马做了一个什么选择？对不起保罗，你还传你的基督教，我已经跟你走得够辛苦了，我还是回到世界里边去。那你说迪马得救了吗？如果他要得救，保罗就不必痛苦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大家可能要回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了，那我干嘛，为什么要这样，我能不能够就像现在这种情况温和的进入信仰，跟这个世界也不要搞得太过分，对不对？我们都是你有一块美好的天地，我们也能凑合活着，这岂不是很好吗？可不可以？圣经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耶稣爱你，为你舍命了，神爱你，为你死了。那么说你呢，如果领受这个生命呢，你得替他活。道理很简单的，我们人生里边有一个选择，要么就你照你自己的方式活，照你自己的方式死，那没有人强迫我们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跪着求人说你信吧你信吧，没有的。他告诉我们两条人生的道路，一条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生活，按照你的方式去死；一种说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方式生活，按照我给你的方式复活。只有这么两条路。那条路的是什么？他说我爱你，我为你死，那么你要爱我，进入到我的里边呢，那就得活出我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基因的改变，是一个完全的叫新造的人，新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非常清醒了，对不对？如果说是一个完全的圣灵就生出有圣灵的，那属肉体的就生出属肉体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耶稣说我为你舍命，你为我活命，所以这个就基督徒的生命。那保罗在这里面又是强调说，你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吩咐就更加的直接了。直接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换句话说，这句话提醒我们基督徒，我觉得任何过奢华生活的基督徒都是假的，就是很简单。从这一句话里边就提醒我们，因为放纵私欲就是喂养奢华，也就是换句话，奢华就是喂养放纵你的私欲。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教堂的这个椅子，如果说我们买一个100块钱的可以坐了，你坐得挺舒服，我们非得说要买个10000块钱坐着，这才显得有身份有地位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奢华。你说5块钱跟10块钱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你比如说有的人家里边他说我得把我们家马桶弄成金子的，那叫什么？奢华，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提醒一个什么事情？因为你奢华实际上是对你的私欲的放纵，那是很危险的。在这里面保罗就提醒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金马桶的问题，这是什么？ 这是你里边有一个灵力的问题，你在追求这个东西得到了一种的享受，而这种享受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一条鱼，它对这个鱼饵哇追起来，追得越来越近的，追得非得要跟着这个鱼饵跑的话，你知道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像一个老鼠，它跑到灭鼠器上，正好有个气死，哇太好了，闻着也香，对吧？它一要追着去这个灭鼠器，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一个鱼追的鱼饵追得越近越快越紧，意味着什么？死得越快，对吧？上钩越快。那我们就明白这一点，就是这些是非常危险的，放纵欲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相信耶稣就是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财富，一切的荣耀。我们基督徒我想这是无法反驳的事实，格罗西书已经讲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整个宇宙受到是为他们，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智慧，所有的都是在基督里。那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对的的话，那么跟随基督，效法基督，为他而活的人生就是最智慧的人生，就是最荣耀的人生，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荣耀都在基督里，所有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的话，如果你知道是这件事情，那么你有这么去活，你就是最智慧最荣耀的人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回到最根本的里边，我觉得我们必须清醒，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得救跟他离开这个世界哪怕只差一个小时，神也没有给他不过基督徒成圣生活责任的豁免。也就换句话说，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必须得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圣经没有免除我们不努力就进永生的责任。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清醒，你今天什么都忘了都可以，圣经从来没有免除我们不努力就可以进天国的责任。什么意思？主耶稣亲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保罗也曾经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都是圣经的吩咐。老伟莲也特别的把这句话好好的总结，他说，信仰是需要努力的，许多人不得救，不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受苦或者毫无在意，而是他们吃苦和在意的不够，仅仅想进去却没有努力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就彻底的把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急迫、具体的实践、具体的禁忌和成圣的目标给我们也清晰的看见了。所以剩下的就是我们要活出来。这节经文使一个浪荡的花花公子成为一个教会历史的伟人。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不管你我处于什么样的处境，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刻，我们没有拖延的借口。所以求主来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这四节的经文。但是有一点，我希望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节的经文，第十一节，再者我们晓得现在就是该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只要如今在你话语的面前 我们没有不清楚的事情，只有不行动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早已把你行动的爱的动力、行动的动机和行动的能力完全给了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的死是为我们而死的，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赐下的生命是你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基督徒带着你的名字可以不活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正如你所吩咐、所教导的，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自己的肉体打算放纵私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